我们来看二十八章约伯记第一节，银子有矿，炼金有方，铁从地里挖出，铜从石中融化，人为黑暗定界限，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，直到极处，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，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，又与人远离，悬在空中摇来摇去。至于地能出粮食，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，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，并有金沙，矿中的路雌鸟不得知道，鹰眼也未曾见过，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，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。人伸手凿开坚石，倾倒山根，在磐石中凿出水道，亲眼看见各样宝物，他封闭水不得滴流，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。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，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。深渊说不在我内，沧海说不在我中。智慧非用黄金可得，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。而肥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以较量，黄金和玻璃不足以比较，金金的器皿不足以兑换，珊瑚水晶都不足论。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，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以比较，金金也不足以较量。智慧从何处来呢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，向空中的飞鸟掩蔽。灭没和死亡说，我们风闻有你。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，因他鉴察直到地极，遍观普天之下，要为风定轻重，又度量诸水。他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那时他看见智慧，并且述说，他坚定并且查究。他对人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这一章正好在整个约伯记的核心架构里面发觉，第一章第二章是叙述文，结语也是叙述文，第三章就进入哀歌架构，就对称呢。约伯的忏悔也是哀歌，然后就三次车轮战。其实二十八章摆在整个架构的最核心，好让叙对拔，哀歌对忏悔，然后三次的车轮战对三次后面约伯以利户跟上帝三个个体说话，那个核心的二十八章，他其实等于在告诉这四个人，特别约伯的三个朋友，就说你们歇歇吧，你们把焦点搞丢了，你们确定你们的把脉是把对的脉吗？你们观察苦难原因够智慧吗？所以叫智慧师。到底我们了解人的问题是不是够智慧？原来这本书不单单在谈苦难，他在谈什么叫智慧，借着苦难扣扳机，触动了我们观察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，对吗？那个叫智慧。智慧就是人生有很多各样百态的困难，苦难是一个，我如何处理才是有智慧呢？我的女儿是不是应当嫁给他才有智慧呢？我该不该移民？我吃的这个药，看这个医生是怎么样才有智慧呢？二十八章借着苦难的议题，提升到人如何面对各样的困难当中，做上帝给他最合适的选择。难怪约伯记其实叫智慧书，他不单单在谈苦难。这个二十八章摆在整个约伯记的核心，它扮演几个功能。读了刚刚二十八章，就发觉并没有怨言、争论、指责，里面的焦点不是苦难，而是研究哪里可以找到智慧。第二个重点，车轮战到这边可以休兵了。记得二十八章的最后一节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他就回应第一章第一节，约伯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，好像鼓励读者，包括这剧中人四个人重新对焦。第三个功能，更扮演起后的功能，好让第三章约伯的哀歌到后面的车轮战停了二十七章， 预备29章到31章，让约伯里面的痛苦发酵，开始准备接受以利父的辅导，更接受上帝的显现，开始真正从搁浅走出。第四，29到31章，约伯的话虽然看起来不清醒，在说明他确实需要呢38章上帝直接摄入，你要继续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，便是聪明。等待上帝呢，他是智慧的真化身，在42章向你显现，你才会臣服。第五，没有第一手视野的三个朋友跟约伯都是剧中人，代表的都是传统神学，认为公义的神一定会现世报，没有末世报的所说的神义论。这种传统神学已经不能解决受苦跟上帝之爱，上帝既然爱约伯，为什么给他痛苦呢？这个议题，这个争议呢，传统的神学已经不能解决了，因此摆在28章，传统神学请你靠边站。第六，28章提供了这本书敬畏上帝、敬见上帝、敬拜上帝的枢纽。后面从29章，当约伯3次的自白到上帝的显现，已经预备神的儿女预备要朝见上帝，好让你最后38章终于体会这个上帝呢是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，是一个全能神。因此28章预备呢，这个上帝呢不只是高高在上面，约伯就认为上帝你太远了，你在哪里啊？这个超然，可是38章他要摄入上帝的智慧呢，看起来遥不可及，可是又发觉只要敬畏上帝还可以抓得到。从这角度来看呢，比较所罗门王，所罗门王最富有的时候呢，箴言里面也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 Powerful man 所罗门王可以找到智慧，约伯28章的时候仍然在墙外用瓦片刮身体， Powerless man 仍然只有一个原则找到智慧，就是敬畏上帝。不管你是有钱没钱，地位高地位低，找智慧只有一条道路，敬畏上帝。这就是这章的重点，在谈智慧。28章12节在问智慧有何处可寻，聪明之处在哪里。20节也问相同的问题，智慧从何处而来，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这个重复的这一节把28章分成3段，第一大段呢就是从科技，第二段从珠宝，最后的结论才发觉科技跟珠宝找不到智慧。当我们进入第一段科技，确实人可以夸口挖银子是有功绩的，人可以在海里面挖油，地里面挖金银财宝，更稀奇是呢，矿中的鹿子鸟不知道。原因是因为呢，人比动物更了解下面有珠宝，人可以造人造卫星、太空船、飞机。可是呢，28章的第一个感叹12节，科技不等于智慧耶，智慧并不是科技教育拿博士拿诺贝尔奖就可以一定聪明的。第二段那就找珠宝咯，13节，因为智慧的价值没有人能知，那会不会藏在珠宝？没有想到呢，15节说智慧不是黄金可以换的，不是银，是厄斐的金、贵重的红玛瑙或是蓝宝石都不能比的，智慧不在珠宝里面的。箴言就用这个话做比喻，如果女生只是要珠宝不要智慧的话，那就好像呢珍珠挂在猪的鼻子上面。鼓励姐妹们，你宁可要智慧而不要珠宝，再说明呢珠宝里面没有智慧。20节就感叹，那智慧从哪里来的呢？就开始转向高度看上帝，就变成上帝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。也就是说智慧呢不是从人来的，不是从科技，不是从被造之物。28章在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找智慧。人以为吃的分别善恶树果子，因为撒旦说会让你有智慧，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让你聪明一点。亚当夏娃是看起来聪明一点，其实并没有智慧，被赶出伊甸园，离开神本人生，就进入日光之下，就进入虚空。包括4章创世纪，该隐有科技，他有工业艺术，却没有上帝。因此 该隐后来互相残杀，儿女互相痛苦，最后呢洪水刷走。因此诗歌智慧书等于创世纪第三章的人要找上帝的管道。犹太教是非常看重智慧的，犹太拉比曾经说过，犹太人如果没有医生或军事学家还可以存活，可是如果没有拉比来教 Torah 就不能生存。甚至有一个传统说，如果犹太人的父亲跟拉比同时掉下水里面，请问你先救谁？答案是先救拉比，因为拉比会教你智慧。这智慧对犹太人来说是重要的。从诗歌智慧书来说，其实都在谈如何人生要有智慧。箴言在谈人生的平常，传道书在谈人生的无常，约伯记在谈人生的反常。三个朋友就是从平常，就是成功神学的理念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却忘了人生还有反常。人生不一定可以把脉，人生不是你想那么化约。而且诗歌智慧书在谈呢，那哪里可以找智慧呢？就像二十八章所说的，智慧不是来自年纪。约伯最后的论述完以后呢，以利户自己32章6节到10节说，我比你们这三个人年纪轻，但不要小看我的智慧。智慧不来自年纪，不是人生经验，不是来自性别。箴言31章用才德的女子在说明呢，敬畏耶和华的女人，这个有智慧的人必得着称赞，也不是来自金钱。约伯一直痛苦，仍然很敬虔。到42章，上帝向他显现，他懊悔，我错了，我不能凭我过去的敬虔就可以认为我是智慧。宗教不能帮助你，因为智慧不来自宗教的主义。智慧不是来自年纪，不是来自性别，也不是来自敬虔，不是来自你人生的体会。智慧从哪里来？从神本，它不是人本。传道者其实在传的是智慧，这样的呼吁呢，传道书、约伯记通通有。传道书12章最后讲，敬畏上帝是人该做的，这个人才叫智慧。因此约伯记的核心就摆在28章，就是在说明呢，哪里可以找智慧。甚至智慧只有一地方是从上帝那里去，因为箴言8章22节说，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我。从亘古，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，我智慧已经被立，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。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土质，我已生出。那个智慧是上帝那里。因此要找智慧只有一个方式，是谦卑的说，你不过是个人，你不是神，你无从找上帝，你要了解你很有限。28章讲很清楚，工业、科技、教育、智慧，这些都重要，但里面没有智慧。智慧只有一个地方，日光之上。智慧是上帝的属性，而且呢，上帝诉说一个真理，你要得智慧就是敬畏上帝，活在上帝面前。也就是说呢，你要从离开伊甸园失乐园回到上帝，就变成富乐园。从失乐园透过十字架的耶稣富乐园。反思结束这一段，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活多久，不在乎长度，而在乎如何活，那叫态度。如何活，面对人生百态的时候，敬畏上帝的态度，仰望上帝的眼光，来看别人也来看自己，给别人把脉也各自己把脉。你需要上帝的智慧，趁今天回到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需要来敬拜你，来敬畏你。低头祷告，求天父帮助我们有日光之上的眼光，承认我们离开伊甸园就是堕落，都需要你的救恩，都没有智慧，需要仰望耶稣的才真正有智慧。帮助我们仰望你得智慧，与主同行，有敬畏神的态度，与主同工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